把握时代脉搏，畅享精彩未来。点名软件为您打造最新最酷的科技时尚体验，尽在6805-3155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欢迎继续关注。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一次收听我们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我是海波。今天呢，是我们课程的第二课。在上一节课当中啊，我们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安卓操作系统它的基本情况和特性。那么认识了操作系统，今天我们将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就是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说到手机啊，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早就呢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样必需品。那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可以说现在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甚至呢人手多部手机，我们早就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啊，远远超过了我们对生活当中其他事物的依赖程度。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啊，我们睡觉前没有手机，我们不能安心的睡觉。上班的时候呢，没有手机，我们呢就上不好班。甚至说啊，我们在路上，我们挤公交坐地铁，要是没有手机啊，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这就是说啊，现在的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手机依赖综合症的。当然了，这是一个题外话。那么手机从最早的简单的功能手机、键盘手机发展到现在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更新换代。你比如说最开始我们用的手机只能简单的打个电话、接个电话啊，这就很了不起了。那到后来呢，手机又发展到可以发送短信啊，可以听音乐，可以呢设置丰富的个性化的一些铃声。又到后来呢，手机可以玩一些简单的游戏啊，那么可以呢给用户提供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一直发展到现在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可以说功能呢是无所不有了。现在的手机我们不仅仅可以让它用来打电话，还可以用来看电影、上网、聊 QQ 啊、下载歌曲等等等等，功能真的是数不胜数。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手机终于从简简单单的功能化变成了现在的智能化手机。提到手机呢，我们都会想到两个概念啊，也就是说手机呢从类型上来分，可以分为大致这么两类。一类呢是功能机，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可以简单的来听个歌呀、打个电话呀、发个短信呀，它的所有功能呢都是由手机厂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定制好的。那么除了这些功能之外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提供给它更多的一些使用空间和功能，这叫功能机啊，就是所有的功能都早就预制好、预制在手机里的这种机器。那么还有一类手机呢，就什么是智能机呢？从它的功能上来讲，简而言之就是 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来实现不同的功能的这样一种智能化的手机。这种手机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智能机。比如说我们刚刚买回来的手机不能玩某一款游戏，那么我们呢可以给它安装一个相关的软件，这个游戏呢就可以在手机上玩了，对吧？又比如说最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回来一个手机，它没有语音播报的功能，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安装一个读屏软件来使我们的全程操作呢都有语音提示。总之呢，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可以安装软件的这种手机我们呢就把它称之为智能机。智能机的种类呢有很多，我们今天要讲的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机呢是其中的一种。其他的你比如有我们早期的时候使用的搭载 Windows 操作系统的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些键盘手机，那么又比如后面一点的使用塞班操作系统的诺基亚手机，以及我们现在使用的安卓智能手机，还有就是由苹果公司开发的搭载 iOS 操作系统的苹果手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智能手机它们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它们搭载的不同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安卓智能手机是目前市面上最为主流的智能手机之一，而且呢它所占领的市场份额非常的大，使用的人呢非常的多。安卓智能手机之所以如此饱受广大用户的青睐和追捧，原因呢主要有下面两个方面。第一呢，还是要归功于我们上一节课所讲到的安卓操作系统它的开源性。由于安卓系统的开源，很多的手机厂商呢在拿到这个系统的源码之后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来制造和生产相应的智能手机，这样呢导致了手机制造的成本大大的降低，成本低售价呢必然也就低，所以说我们现在才会在市面上看到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安卓手机，同样是智能机，售价呢却千差万别，贵的几千上万的都有，那便宜的呢两三百几百块钱也可以买一个，这样呢就导致了它的用户群体会非常的庞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由于它的成本低，系统呢又是开源的，于是呢就有很多个人或者公司为安卓操作系统开发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应用软件，那么这些软件呢它的功能涵盖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你比如说娱乐，比如说实用，比如说查询等等等等，成本低，功能呢却非常的强大，这就成了消费者选择这类手机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一部智能手机它的结构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大的方面来讲，智能手机它的结构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软件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硬件部分。那软件部分呢包括了我们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以及安装于操作系统上面的应用软件。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塞班操作系统，又比如说呢我们的安卓操作系统以及苹果公司的 iOS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呢是手机软件部分的根本。 它呢提供了一个我们用户和手机之间进行交互的一个桥梁，同时呢也是我们其他应用软件运行的平台。它和我们的电脑一样，系统呢是直接运行于我们的硬件之上，而我们的应用软件呢则运行于我们的操作系统之上。应用软件呢就是指我们为了使我们的设备实现某一些特定的功能而安装于操作系统上的一些程序。你比如说我们要聊天，那么我们需要安装聊天软件如 QQ、微信的。那我们要听音乐，我们需要安装播放软件比如酷狗音乐、QQ 音乐、点名音乐等等。这就是我们的软件系统。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手机的硬件部分。硬件是手机的物质基础。什么是硬件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在我们的手机上除了软件部分，剩下的呢就都是硬件部分了。有人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们怎么来区别呢？软件它呢可以实现一些特定的功能，但是从我们的感官上来讲，我们是感觉不到它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既看不到它也摸不到它。硬件呢就是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手机的硬件呢根据手机不同，那么它的配置呢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这里要带大家认识的是手机最主要的硬件部分，啊，也就是每个手机都会有的部分。那么当我们拿到一部手机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所感觉到的是我们这个手机的外壳。外壳呢是我们手机的表层部分，在外壳里面呢就包含着我们手机当中一些最主要的硬件模块。在外壳的表面呢有一些手机的小部件，比如我们的音量键，比如电源键等等。手机的正面呢是我们手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屏幕。手机的屏幕呢大致呢又可以分为这么两类。第一类呢是显示屏，第二类呢是触摸屏。显示屏呢它的特性就是只能显示手机上面的内容，但是呢用户不可以通过点击或者触摸的方式来对屏幕所显示的内容进行操作。而触摸屏呢它的特性则是既能显示手机当中的内容，同时呢也允许用户通过点击或者是触摸屏幕上所显示的内容来对手机进行控制和相应的操作的一类屏幕。那这类屏幕呢就是我们说的触摸屏。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功能机以及一小部分以前的智能机它所使用的屏幕呢都是显示屏。那现在的智能机尤其是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这一类触摸式智能机，它采用的屏幕呢就一定是触摸屏。触摸屏呢它也分为不同的类型。从用户操作的层面来讲，触摸屏的类型呢主要有单点触控和多点触控两种类型。那什么是单点触控呢？简单的来讲，单点触控就是你的屏幕一次呢只能识别一个操作点。更具体点讲，就是说这类屏幕只能识别一根手指的触摸手势。那你比如说我们想要设计一些两根手指的甚至于三根手指的手势，那么使用这类屏幕呢就是没有用的。而多点触控呢大家应该就很好理解了，这类屏幕呢一次可以识别多个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上面设计一些 多手指的手势，比如双指、三指。这是单点触控和多点触控。而从技术层面来讲呢，触摸屏它又可以分为，你像矢量压力传感触摸屏、电容式技术触摸屏、电阻式技术触摸屏，还有红外技术触摸屏等等很多类型。那电阻式触摸屏和电容式触摸屏呢，是我们运用的比较广泛的两类触摸屏。而我们手机上使用的现在呢，基本上都是电容式触摸屏。当然了，早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也使用电阻式触摸屏，但由于呢电阻式触摸屏属于单点触控，不能识别多手指的手势，所以呢逐渐的也就被淘汰掉了。电容式触摸屏它的结构呢主要有三层，最底层呢是触摸屏，那么外面呢是一层保护玻璃，在触摸屏和保护玻璃之间呢有一个导体层。那么当我们触摸屏幕的时候呢，由于人体电场，手指和导体之间呢会形成一个耦合电流，这个电流呢直接流向触点，这样呢就可以使我们通过触摸的方式来对手机进行操作了。电容屏呢只能通过用户使用手指来对屏幕进行操作和点击，用指甲或者借助其他的如手写笔之类的工具点击呢都是无效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屏幕上落了灰尘，或者是我们的手指汗湿等等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手指与屏幕的直接接触，这都将对我们的屏幕灵敏度造成一定的干扰。讲完了屏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手机内部的硬件模块。首先是手机的主板。手机的主板呢和我们的电脑一样，主板是我们所有硬件模块工作的一个平台，同时也是硬件之间传输数据的一个交通枢纽。主板的好坏，它的稳定性直接决定着我们手机工作的稳定性。主板之后是我们的 CPU，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处理器，它呢是我们手机的核心运算部分。我们简单的讲，它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的中枢神经部分，用于判断运算我们以及其他的部件传输给我们设备的所有信息和指令，并且根据这些指令协调调动其他硬件的工作状态。 CPU 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它对数据的处理速度。放到我们的手机上，具体的讲就是你的这个手机反应快不快，是不是会卡。当然了，决定你手机反应速度的 CPU 呢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它一定是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CPU 的种类呢有很多，在我们的安卓手机上主要有你比如高通骁龙、联发科、海思，有些手机厂商呢也有自己研发的 CPU， 你比如说三星手机就有三星的处理器。CPU 的技术呢发展了很多年，那尤其是现在多核 CPU 技术的成熟呢，更使我们手中的智能设备在处理数据上效率呢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一款 CPU 好不好，除了它的品牌和其他的因素以外呢，那么它的核心数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所在。核心数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单核、双核、四核、八核等等。所谓的双核就是说在一个 CPU 里面有两个核心，四核呢就是在一个 CPU 里面有四个芯片，以此类推，这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核心技术。核心数越高，那么手机在处理数据时候的速度呢就相对越快。就好比同样是一份工作，双核就相当于是有两个人在做，四核呢就是有四个人在做这一份工作，那八核呢就是有八个人在同时做这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 CPU 中央处理器。在我们的手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硬件，就是字库。字库呢是我们手机的 Flash 存储器，它呢相当于是我们电脑上的 BIOS。 字库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手机屏幕上的所有显示都是依靠像素来完成的，不管是图像呢还是文字。那么字库呢，就是在屏幕需要显示的时候点亮相应的像素，那么屏幕上呢就会呈现出如图像、文字等信息。手机的字库一旦损坏，那么我们的手机呢就将无法启动，或者启动之后就会显示一片乱码或者是白屏，这是字库。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硬件，就是电源。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电源管理模块。一提到电源，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电源键，电源键、开关机。实际上呢，开机和关机只是电源的作用之一。电源呢，它的主要作用实际上呢，就是控制我们电流对手机的输入。当我们关机的时候，我们的电源呢会关闭电池对手机的输入，同时呢，当我们开机的时候，那我们的电源呢就会打开电流对手机的输入。此外呢，电源还有着对我们手机进行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当电池充满了以后，那么电源呢也会关闭直流电对我们机器的输入，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我们的电池被充爆。这是电源的最基本的一些作用。好，看完了电源，我们再来看射频。射频是如手机这一类的移动通讯设备必备的一个硬件模块。射频简单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无线电发射模块。比如说我们在使用手机拨打电话的时候，比如说在使用蓝牙的时候，那么这些呢都需要借助射频来完成。射频呢，它也不是指的一个单独的硬件模块，设备不同呢，射频也不同。你比如说有些手机它呢会把射频技术放在手机的天线模块里面。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忍不住的多说几句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手机没有天线，我们以前在用一些老的机器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手机的天线呢是露在外面的啊，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摸到。现在外面没有了，手机是不是就没有天线了呢？实际不然，手机一直都是有天线的啊，只不过呢就是说现在的手机它的天线呢被放到了手机内部，也就是我们说的射频技术。那么说到射频，说到无线电技术，我们呢就忍不住又要提到手机当中的另一个硬件，就是 GPS 模块。 GPS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听得非常的多，但是到底什么是 GPS， 相信很多人呢心里都不是特别的明了啊，都不是特别明了，只知道有这么回事儿。那么什么是 GPS 呢？简单的说啊， GPS 就是一个定位系统，它呢是通过和卫星连接的技术，让你呢随时随地知道你在什么位置。现在呢有很多手机都预装有 GPS 模块，当然也有些手机没有啊、嗯，也有些手机没有，还有的导航仪他们呢也在用 GPS 技术。这种技术啊，就是这个模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但可以知道你的位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需要流量的啊，是不需要流量的。当然了， 那有的人可能要问，那为什么我用我的地图啊，用什么说 GPS 导航，为什么还要流量呢？这是因为啊，我们拥有了 GPS 模块之后，必须还要相应的程序，相应的软件做支持，它呢才可以进行定位。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软件啊，比如说有很多的地图类软件、导航类软件，它呢并不是直接支持 GPS， 所以说呢，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用流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谷歌地图，那么它呢就是直接支持 GPS 定位。那如果说你在外面啊，你的手机没有话费、没有流量啊，甚至哪怕你就没有卡，那么只要你打开这个地图呢，也可以通过 GPS 技术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啊。这是 GPS 模块。还是那句话啊， GPS 模块呢，有些手机有，有些手机没有，所以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你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就务必要向商家询问清楚啊，这款手机到底有没有 GPS 模块。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个模块，就是蓝牙。相信蓝牙一定是所有手机的标配了啊，一个手机就算没有 GPS， 它肯定都有蓝牙。蓝牙应该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简单的讲呢，蓝牙就是一种短距离的传输技术啊。一般呢，现在有很多的蓝牙都在十米之内。那么在这个十米距离之内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设备和设备之间传输文件，对吧？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设备与设备之间进行一些连接，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蓝牙键盘来控制我们的设备啊，可以使用蓝牙音箱、蓝牙耳机来到我们的设备上来收听音乐。这一点呢，相信我们不用过多的给大家来强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手机当中非常重要的模块，就是存储器。一提到存储器啊，可能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内存、存储空间，对吧？但实际上呢，存储器并不单单指的是你手机的存储空间啊，我能存放多少文件。存储器呢，它也不单单指的是某一个硬件模块。存储器它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大致呢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呢叫挥发性存储器啊， RAM。 第二部分呢叫只读存储器啊，只读存储器，它的英文呢叫 ROM。 还有一部分呢叫做外置存储器。当然了，也有一些手机现在呢已经没有外置存储器了。那么这三部分之间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来看 RAM。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它呢叫做挥发式存储器。什么是挥发式存储器呢？就是说在手机开机的状态下，这类存储器呢会存储数据，但是一旦我们的手机关机或者断电，那么它存储的数据呢就丢失掉了啊，就删除了、清空了。这一类存储器它的特点，一个是体积小，一个呢是存取数据的速度快，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它的挥发性。而它的作用呢也并不是用于我们来存放手机上的文件或者是数据，而是用于运行我们手机的操作系统以及安装于这个操作系统下面的应用软件。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就有人明白了，实际上我们讲了半天所谓的 RAM 啊，就是挥发式存储器，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运行内存。那么它的大小呢，现在的手机啊通常标配有 1G、2G、3G 后面呢，再高配一点的手机可能还会有 4G。 对于像安卓这一类多任务的手机呢，运行内存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手机在处理数据和执行指令的时候的反应速度和能力。手机的运行内存越大，那么它的反应速度呢相对也就越快。就好比一个车间，这个车间越大，那么它能容纳的工人也越多，并且呢不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工作。那如果说这个车间太小，你又要同时容纳很多工人在里面，那么势必呢这些工人之间就难免拥挤，相互呢干扰，就大大的减小了工作效率。那么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在向我们询问啊，说我这个手机刚开始买来的时候都好好的啊，速度很快，为什么用着用着速度就会变慢呢？这个呢其实就跟你的运行内存有关。因为安卓它的特性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开源的系统。开源的系统呢就意味着我们第三方软件安装到你手机上以后，对系统的权限非常的高，它呢就可以在不经过用户允许的情况下从后台自动的打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安卓它是一个多任务的操作系统。什么是多任务呢？就是一次性可以运行若干个软件啊，同时运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你的手机打开后台呢没有什么软件启动，你呢也没有装什么软件。那到后面呢，你安装的软件越多，也许你自己没有觉得你在用它啊，你觉得你根本都没有去动它，但实际上呢它会在后台偷偷的启动。它启动以后就要占用你的运行内存，那么后台启动的程序越多，运行内存也就占用的越多，你的手机呢自然而然的也就变得越来越慢。所以说现在我们才有很多的手机管家啊，设置了很多后台保护机制或者是自启动管理这样的一些功能，其目的呢就是在控制你的软件从后台启动的数量，帮你呢计算和节省你的运行内存。当然了，手机的内存不可能完全被释放，我们的操作系统以及系统当中必备的一些应用软件呢，它肯定会持续的占用一些你的内存。说到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买手机的时候，卖家告诉我们内存是2G 或者是 3G， 但是当我们实际拿到的时候呢，却发现内存会缩水啊，我们会觉得可能只有 1.7G 啊，或者是 2.6G 啊，不足 3G 不足 2G， 这个呢实际上是正常现象啊，是正常现象。它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计算方式的不同，我们所理解的一 G 是1024兆，那么实际上呢在手机当中所谓的一 G 是按照1000MB 啊，也就是1000兆来计算的。这样一来呢，本身计算方式不一样，大小的算出来的结果呢肯定也就不一样，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呢，是由于手机在制作的时候，在制造的时候，我们的操作系统还有系统类的一些应用，它呢会占用掉一些你的内存。这样子两方面的原因加起来呢，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内存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缩水，实际上呢并不是如此。讲完了运行内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讲 ROM 只读存储器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设备内部存储器。 ROM 呢它和 RAM 的区别在于 ROM 啊，也就是只读存储器，在我们的设备断电以后仍然可以保存我们 写入里面的数据。在最早的时候呢， RAM 之所以叫只读存储器，是因为在这类存储器当中所保存的数据既不能更改也不能删除，但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指的是断电之后可以保存数据的这类存储器呢，我们都统一把它称之为 ROM。 这当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可以从中删除数据的这类存储器。在我们的手机当中呢， ROM 它的大小一般呢有 8G、 16G、 32G、 64G 这样呢以此类推。这一类存储器它的特点，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是断电后数据不丢失，第二个呢是存储体积较大，它的作用呢通常是用于存储我们设备当中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数据文件，同时呢也用于我们用户在设备上存储管理我们自身的一些数据和文件。通俗的讲呢，它就是我们手机的内部存储啊，自带储存空间。我们平时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同样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我们拿到手机查看 ROM 的大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大小跟我们手机上所标的有出入啊，会稍微的偏小一些。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也在于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因为我们的操作系统和我们的一部分应用软件占用了一些 ROM 啊，也就是手机存储空间的内存，那么这一部分内存呢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说才会出现我们看到的实际内存会比我们在手机配置介绍上看到的要小的原因。这是 ROM 啊，这是我们的手机存储。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讲一讲外部存储。所谓的外部存储，其实呢就指的是我们插入到手机当中的内存卡。内存卡，那么现在呢有很多手机已经不支持使用内存卡了啊，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手机可以使用。内存卡它的特点相信不用我给大家讲，大家都很清楚。第一个呢是可以拓展你手机的存储空间，那么可以使你呢在你的设备上存储很多的文件。同时呢它还有较强的移动性，你可以随时把它移动到其他设备上来进行使用。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手机上，存储卡它的使用局限性呢比较大。通常情况下，多数的安卓智能手机存储卡的作用无非就是存取文件而已，它并不能作为你安装应用程序时候的这样一个目录。所以说有很多人买了手机以后希望买一张存储卡就可以让自己多安装一些软件，这个呢有些手机是完全不支持的。当它不支持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一点点的办法。所以说有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问啊，我这个手机我用了 32G 的存储卡，我才安装了几个软件就没有存储空间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安卓系统它的机制理论上来讲本身就不支持你把应用程序安装到存储卡当中。当然了，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商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呢可以支持，但这类手机呢毕竟还是少数，而且当你安装上去以后应用程序会出现哪些未知的问题，这个呢也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好，这就是我们的存储器。我们的硬件部分实际上呢也就讲得差不多了。当然了，在我们的手机当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硬件，你比如说扬声器、 比如说听筒，比如说送话器，这些呢都是大家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呢就不在这里给大家过多的做赘述了。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啰嗦几句，就是呢很多人都在问，我要怎么样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手机呢？其实作为安卓这类手机啊，由于它的开源性，选择手机呢反而变得简单了。第一个，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要选择手机，最好呢选择品牌手机，也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几个手机，切记不要盲目的乱选，尤其是一些小品牌杂牌的机器啊，比如说有些人啊经常选的索酷啊、三爱这些手机，这类手机你拿回来以后，第一个你不知道它对毒品软件的支持情况，第二呢，由于这类手机不一定每个地方都买得到，那么毒品软件呢在对它做适配上也会非常的困难。还有就是这类手机它又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售后点，一旦出了问题，那么你呢售后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呢就选择相对大品牌的机器。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最好选择我们推荐过的机器。实际上呢，我们之所以要对这些机器做推荐，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机器下面对毒品软件做了适配或者是测试，确认了毒品软件完全可以支持，我们呢才会推荐给大家使用。你像我们也有一些品牌的机器，它呢虽说也是大品牌，但是呢对辅助功能啊，对毒品软件的支持啊并不是很理想，那这一类机器呢大家选回去以后也是非常的苦恼。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在这里呢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呢下期再见。